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我们今天又回到神的家中，我们一同敬拜和一起来到思想圣经神里面给我们宝贵的说话。今天想和大家来到分享一个信息的主题，就叫做面对哀恸的人生。面对哀恸的人生，经文刚才弟兄已经帮我们读出来了，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四节，以及哥林多后书七章五至十节的这两段的经文在当中的。为什么要讲哀恸呢？这个主题呢，其实圣经里面无论旧约或者新约都不断有用到哀恸这个词的。而尤其是最明显或者很多人很有深刻的印象，就是旧约的传道书那里讲过，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的欢乐有时。所以哀恸是人生里面，是如果按照圣经这样说，就必然会有或者会发生的一些时刻。当然不是整世都哀恸，当然在人生里面有一些时刻或者有些时期，我们感觉得是特别的来到哀恸的。尤其是呢，我们注意到耶稣基督讲了一番说话，是我们很多人都解不明白，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说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那里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个个人都希望欢喜快乐，连圣经都时常讲话，你们会要靠着主常常的喜乐，是吗？我们经常看到这些信息。所以为什么耶稣反而就说哀恸的人是有福的呢？就是说呢，不是惨了，而是很有福气的。当你哀恸的时候，在你人生里面有这些哀恸的时刻，是很有福气的。今天我想沿着这个想法和大家去分享为什么耶稣这么说，而这个哀恸的人生的时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于我们作为基督徒有什么的反省呢？等等，盼望在当中我们都能够一起彼此来学习，懂得回应耶稣这句说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这解的。其实这句说话也都有人将它用另外一些词语来表达，就是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就是心灵破碎的人是有福了。这个就是哀恸，因为哀恸是讲一个很严重或者令人很伤心欲绝的一种感情的表达，等于整个心是破碎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知道在你和我或者大家的人生过去的日子里面，都有没有这些类似这样的光景和情况呢？很难过，很伤心，很苦楚。有时候真正的苦楚是讲不到出来的，是在你内心里面的，内心里面已经是支离破碎了，等等这个这样的情况。每一个人都很想设法去逃避，去离开一些伤心哀哭的事情，见到有门口就走了，无论前门又好，后门又好，横边又好，总之有门就走了，即是离开这些伤心 的时刻，或者甚至乎不想去提起这些事情。但是为什么耶稣偏偏在他的登山宝训，即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叫登山宝训的说话里面，是提醒我们说哀恸的人有福呢？所以换一句说话说，我们不需要是好像那些人那样去回避这个话题，或者回避这些各时刻。相反，我们好好去反省，从当中来到去想想这个情况。今天只是讲两点而已。第一点就是讲哀恸者之哀，我们说哀恸的人即哀恸者，即是他们的哀究竟怎么哀法呢？哀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到去分析一下，了解一下。因为人生里面最后一个喜怒哀乐，哀是一个占一个 很比重很重的一个时间，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哀是什么意思呢？看回希列文，圣经里面用希列文来写成的哀恸这个字出现了很多次，而且呢，其实这个字呢是用来特别形容在哭泣当中最伤心的时刻。即是说呢，同样在希列文里面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字去表达，说我不开心啊，我不快乐啊，我很忧愁等等。但是这个讲的哀恸这个字呢，是 很严厉的一种的忧伤和难过这样的意思的。所以耶稣就揀了这个字来对讲，就是哀恸的人是有福的。咁睇翻旧约圣经咧，提到原来亚伯拉罕都有哀恸嘅时刻嘅喎。几时咧？就系当佢嘅老伴啊，即系太太撒拉，喺127岁嘅时候咧，就离开呢个世界。而亚伯拉罕呢个信心嘅父亲伟人， 他就为到他的老伴的离开而哀动哭号。很生动的描写。即是说不是说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就不会有哀动。相反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懂得在什么时候来到去进行哀动的时刻。当然他深爱着他的妻子，所以当他的妻子就是他的老伴离开他的时候，从此他要孤单独行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感触，于是乎就哀动来到哭号。人为什么会哀动呢？是因为有爱，有爱的成分，所以我们才要懂得哀动。换一句说话说，没有爱了你就不会哭泣，也都不会哀动。有时离开你的人可能只是一个你泛泛之交的人，但你可能在网络上面听到有关这个人他突然间离开了，你难免都会有一种内心的哀动。因为我们人总是一种爱，怜爱之心在我们里面来产生，而这份爱就是神造人的时候将这份爱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想起耶稣，圣经讲耶稣哭了，其实留意一下的话，你发觉圣经只有三次记载耶稣是哀哭的，一次在马太福音，另外一次约翰福音，另外一次就是希伯来书，都记载到耶稣哭了。但是这三次耶稣哭泣都不是为自己的需要而哭泣，不是说、我失去了一些宝贵的物件而哭泣，或者我很痛苦我而哭泣。圣经马太福音讲的就是当他离远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很有感触，感触到耶路撒冷里面的人他们的不信，就为他们来到哀哭。约翰福音十一章讲到他当他知道 他的好朋友拉撒路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去到那里，但是当见到人在哭泣他就哭泣，然后他就说这个不信的世代等等。希伯来书第五章讲的，当然很多人相信是讲他在帕西马利园的祷告的哀哭，但是都不是为他自己而哭，是神的使命，人的需要而哭泣。所以哀动者的那个爱是很有深度的意思，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而另外一个旧约的人物，亦都是一个充满着流泪哭泣的一个人，就是先知耶利米。按照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那里这么讲的，我邀请大家帮我一起读这一节圣经出来。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你想看到吗？耶利米都不是为自己而哭泣，是为那些人民百姓受苦难受伤害而难过而去哭泣，很自然就流出他的眼泪。他哀动是因为他爱他的同胞百姓，为他流出这份的眼泪。有时哭号是好的，阿伯拉罕他的将他喊出来，就将他内心里面的那种的压力，内心里面的伤痛来到去完全的释放出来。所以神做我们的时候，给我们可以去哭泣，给我们可以去难过，也给我们可以流眼泪，都有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个美好的作为那个意思。只不过我们要懂得去怎样如何去处理这一件的事情。神所差派的仆人先知耶利米都是这样，他一生里面就是为他的国家为他的人民来到去传道，劝勉啲人来到悔改。好可惜很多人都不抽不睬，亦都不回应他所传的道，但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而放弃。他越是看到人民的不信和叛逆神，他就越是为他们来到哀动来到哭泣。所以从这点去看到，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哀动的时候，不是单纯为了我们自己的事而去哀动。我们要学习看看究竟神将我们放在现在这个光景这个世代这个时刻当中，我们的哀动是带有什么意思在里面呢？无论是耶稣基督或者很多旧约的先知，他们的哀动和哭泣都是为了当时他们那个所处的这个罪恶的世代。所以今天我们看回圣经这些教导，也都思想一下我们有没有来到反省，曾几何时我们有没有是为了这个世代的罪恶的丑恶，或者那些的不信抵挡神，因此 而灵里面哀动同埋哭泣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尼希米那个时代，他都为到那些人的不信而来到哭泣而难过，并且委身回到耶路撒冷去帮忙去重建这个城墙的事情，为世代来到去哀动哭泣，其实真的很有意思，明白的。因为罪其实是造成伤害的，而且造成基本上有三方面的伤害。第一，你是伤害了其他的人，你犯罪嘛，伤害其他人。第二，其实你犯罪也都伤害了我们自己。第三，当然更严重，是伤害了神。因为神是愿意我们来过圣洁的生活，但是当我们犯罪作恶顶撞神的时候，本来是爱我们的神，他受到感情里面的受伤害。所以我们会发现得到，原来犯罪带来的那种的后果就好像波浪一样，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这样来到延伸出去的，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 要彻底的来到去认罪，去悔改，并且去改变我们的自己。而在哪里来开始呢？这个哀动在哪里开始呢？我们看大卫这个曾经都犯过罪的人，他就写了在诗篇第34篇第18节那里告诉我们，他是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这个就是他的心声，他所表达的就是说，神是愿意来亲近我们的。我们为了自己的罪而伤心难过的时候，神是听到的，所以来靠近我们的，并且来到去拯救我们的，将我们来释放出来的，从我们的痛苦当中去释放。所以这里又再次给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是因着自己的罪过的缘故，我们要哀动难过，神是会明白，会帮助的。但接下来也是这样讲的，原来忧愁呢是有两种的，忧愁是有两种的情况。这个是使徒保罗在今天所读的经文，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七章里面是表达了出来的。哀愁是有两种的情况的，就是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刚才已经读了一次了，请听我再读一次。保罗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有两种忧愁。第一种忧愁，我们倒转来看看后面那个先，就是最下底讲世俗的忧愁，是俗世的，是因为世界的事情你去忧愁。譬如什么？多数的人就为了钱，为了股票，为了我的投资等等，哎呀好惨啊，这排那些很忧愁，很多世俗的忧愁，或者你很想得到的，千辛万苦想拼搏了拿到的，但都得不到，都结果都失败，你就会忧愁。这是一种世俗的忧愁。想深一层，我们人生真的有很多世俗方面的忧愁，无论自己年轻的时候到你自己年长的时候，都仍然有一些的忧愁，甚至为到自己的家庭，为到自己的家业，都仍然带着忧忧愁愁。最苦的就是有些人是忧忧愁愁地走的，离开这个世界的，那是很不值的。这些叫世俗的忧愁。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的意思，就是没有盼望，是绝望，你忧愁都没用的，帮不到你的，你只要带着个忧忧伤伤地离开的，是不值得的。这个保罗的意思。但另外一种的忧愁就是上面那所说的，就是说依靠着神的意思去忧愁。诶，这个意思就是说，是用我们所说的，是属灵的忧愁。属灵的忧愁呢，第一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自己的罪而忧伤，就好像大卫刚才这样说，就是为罪而忧伤，痛悔的心。而大卫在几时知道自己有罪呢？按照这个旧约的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节，都是犯了罪自己都不知道，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犯罪了不知不觉的嘛，不知道自己错的嘛，直到神差派一个仆人叫做拿单要 提醒他，当一点醒了大卫，他就立即回应，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这个就是为自己的罪他就开始忧愁，后来就写下了诗篇51篇这个忏悔诗 的那件事情，是为了自己的罪，为了自己的过犯，为了自己的错失，我们来到忧愁。这个属灵的忧愁，或者用一句说话说 是敬虔的忧愁，这个是保罗鼓励我们要这样忧愁。因为这样 你不会，你的懊悔不会后悔的。即有些人说、啊、我懊悔了，我又后悔了。不是， 你会觉得我懊悔得很啱、啊。我真的过去 我的人生是错的，于是乎我就反省，我就懊悔，我从此之后就不会走回转头了、啊、如果你有后悔的懊悔就走回转头、即是错完又错、这样解不会的。这个敬虔方面的忧愁呢，就会对付我们自己的罪、啊、这个第一方面属灵的忧愁。但有第二个方面属灵的忧愁，是为人家的罪，为别人的罪而忧愁。真正的哀恸是当你看到自己的罪，同时又看到这个世界这么破碎，这么多问题，于是乎你将你的哭泣眼泪都带到神的面前来。这种就是、为了别人的罪或者世界的罪而来到去忧愁的那种的情况。这个也是圣经里面不断提醒我们，有很多旧约的人物、新约的人物都是这样。新约的使徒保罗都为了同胞的不信 而哭泣难过。所以我们会明白到，所以第一方面属灵的忧愁是讲紧为自己的罪，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罪每一天都来到反省而认罪来到悔改呢？第二，我们有没有为到别人或者这个世界的罪，以致到我们来到去难过，将我们的眼泪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呢？讲一个人物，就是在英国的苏格兰一个人物，在这个十六世纪的时候一个人物叫做约翰洛斯克、John Rocks， 很出名的一个人物，一个传道人，一个是圣经的教师。他在苏格兰的时候不断地来到鼓吹要复兴，让信徒要复兴起来，要离开他们的罪。而他最出名的就是祈祷。有些人说、哎、不怕他讲道，不怕他做事，最怕是 John Rocks 祈祷，一祈祷大家就很受感动，因为他常常流着眼泪向神来到祷告。这个就是一种属灵的忧愁，为了这些自己的同胞人民，他们的不冷不热，他们的罪恶，以致去忧愁流泪来到祷告。甚至他最著名的一个祷告， John Locke 的其中一个祷告就是，神啊，求你来拯救苏格兰人的灵魂，神啊，求你复兴苏格兰，如果不是就让我死去吧。就好像一种咧，即系一种好好决绝咁样，一种好似破釜沉舟咁样，要愿意嚟到彻底嘅嚟到摆上。如果佢自己人民嚟到悔改，人民教会嚟到复兴嘅时候，佢就已经心满意足啦。咁样嘅意思，难怪喺佢之后就带嚟好大嘅复兴嘅浪潮喺呢个苏格兰嘅地方嘅里边去。我哋好感谢主。历世历代里面，在圣经的时代或者在后期的时代，都会看到有这样的人，为着人家的罪，为着这个世界的破碎，为着人家的不信或者不冷不热，而来到去难过哀恸，甚至乎流泪祷告。另外一个人物、大德生 Hudson Taylor， 亦都是来到中国来到去传道 的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在他办公室里面，他时常有一幅挂着一幅中国的地图，就是那里他来到去跪低，来到为中国人的得救来到祈祷。因为当时时候他要去在中国传福音是何等的艰难，所以他需要用祷告。他不单止要得到沿海省份的那些人来到归主，他希望在内陆的地方的人都能够信主。结果他的祈祷产生果效，感动了很多在英国甚至乎世界各地的人做宣教士加入他的团队。到今天为止，戴德生他们的这个工作仍然 在全世界里面推动。而且他离开这个世界回了天家之后，他的儿子他的孙儿一路几代的人到今天都仍然在当中来侍奉，为这个人的灵魂的得救而祷告。我们需要很迫切在这里哀恸，神在这里垂听祷告。这个都今天我们教会的祈祷会也需要反省，我们是不是去到这个地步来到祷告呢？为到教会的弟兄姊妹，为到我们社区的人的灵魂的得救， 或者遠方的人要禱告，這個都是我們需要來到好好的來到擺上在當中。當然在我們每個人的家中都可以用這樣的態度來到禱告的。好，講完了哀恸者之哀，就講第二方面，哀恸者之福。因為耶穌講過哀恸的人有福了，很多人又不明白哀恸不是很慘嗎？為什麼還會有福呢？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對於福這個字有一些偏差的理解。我們想到福呢，當然好啦，當然是好嘢啦，咁我就諗到福。如果我哋見到咧，就有困難，佢就覺得哎呀，咁啊冇福啦。唔係噶，你睇聖經裏邊完全唔係咁嘅嗰個意思嘅。聖經話俾我哋聽，呢個哥林多後書第一章第三節，同樣都係保羅所寫嘅書信裏邊嗰句説話。我哋一齊讀呢句説話嚇，一齊嚟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神。我们感谢主，为什么哀恸者有福呢？是因为我们认识的神，他是大发慈悲的一位神，他愿意来安慰我们。这个最重要。如果一个哀恸的人没有了这一位来到安慰我们的神，为我们而大发慈悲怜悯的神，那我们就真的很不幸了。但是我们在哀恸当中，我们就发现到原来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就有福了。回想到那些不认识这位神的人，但活在哀恸当中，他们就真的很可怜，是没有出路。但是我们认识神，尤其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位神，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大发慈悲赐各样的安慰的神。为什么叫做各样安慰呢？就是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程度里面都有安慰。那么稍后会再加以印证来解释这一番的说话。无论怎样，神呢就是来到愿意来安慰我们的神。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安慰，当人难过伤心，你在他旁边来到给他鼓励，可能拍下他膊头，或者递张纸巾给他，或者听下他的心声，吐下苦水，这种其实都是一种安慰。就适当时候可能你会讲几句能够令到他觉得内心里面很舒服的说话，这些是安慰，为他做一个祷告，都是带来给这个哀恸当中的人一个很大的安慰的事情。那个例子，有一次在监狱里面有几个囚犯在讨论一件事，讨论什么事呢？他们说哦，母亲节就到了，大家都有母亲的，虽然我坐监，我们都纪念在家里的母亲，那我们送什么礼物给母亲呢？这几个囚犯在那在度商量送啲咩咧，咁啊吱吱浸浸，有好多唔同嘅意見。有人就話：啊，不如送部新手機俾阿媽用啦，阿媽嗰部手機已經用咗好多年噶啦。咁但係啲人話：誒唔好啊，部越新嘅手機阿媽越唔識用噶，咁啊越撈教啊，咁啊，好多意見。有人話：唔好啦，唔好送手機啦，不如送一套新嘅衣服俾阿媽著啦，咁樣等等。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大家知道一話送禮物就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見，很多不同的一啲嘅 idea 嚟到出現的情況。但其中有一個囚犯是一個年輕人，他淚流滿臉，很難過，很哀恸。他話：我希望我的母親能夠有一個好的兒子。呢個就是他心中認為是最好的禮物。係嘅，好多物質的物件都不能够成为真正的礼物，唯有一个人他愿意真心悔改，为他做过的错误的事而难过，这个就是好像浪子回头那个故事那样，是很宝贵。流泪代表他的哀哭，代表他的难过，代表他的悔悟。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大卫所写的诗，神所要的祭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就是忧伤的灵。然后大卫就祷告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原来当一个人真正难过的时候，他是 会破碎的。 broken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很忧伤到的地步，好像心碎裂了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他真心去面对，诚意去面对他自己的错失，而不是順口溜來講，就是，哦，我錯了，不是，很認真的反省，你要給自己 的一种的很大的责备和提醒。他当你带着一种这样的忧伤痛悔的心灵的时候，他神是不会轻看的，神不会说不理的，神不会说求其啦，不是很认真严肃的来到对待，并且用他温柔的声音来到去安慰住我们。这个就是大卫的经历。大卫犯过人生里面最大的错，但亦都他懂得在那里来到去回转，来到悔改认罪求神的赦免。神也真的不轻看他在神的面前所作的这个祷告。然后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亦都是大卫所写的，他都是重复这样的意思。他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什么？有福的。感谢主。这个又讲有福，原来这样就是一个最有福的人。因为如果你一生一世带着罪疚在你心里面，啊，真的很惨。就算有多少钱给你用，多少财富给你，但你都觉得很悲哀。但当你心头的大石搬走了，一切的罪疚全消除了的时候，这个真的有福。神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感谢主。我们愿意做一个有福的人吗？如果我们愿意做一个这样有福的人，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让神来对付我们内心里面的罪过。而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又是写得很漂亮的诗句，我邀请大家都读出这句说话，一起来。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奉悔的人。这里再一次重复刚才的意念，就是说神是愿意来靠近哪些人呢？是亲近哪些人呢？就是伤心的人，心灵里面破碎的人，为了自己的罪过，甚至乎为了这个世界的罪过而难过的人，神会亲近他们的，并且来拯救我们，以至到我们能够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感谢主，圣经里面屡次提出这些话语，是让我们明白到原来神是要我们做一个哀恸的人，但是是有道理而哀恸的。就像保罗所说，有两种忧愁，第一种就世俗的忧愁，就带给我们是绝望、灰心、死亡，是没有意思的。但属灵的那种忧愁，是为了自己的罪，为了自己的过犯而来到悔改、难过，为了这个世界的破碎和不信，以致我们难过、哀恸，神就会亲近这样的人。在英国很著名的一位牧师叫做 John Stock， 史托德牧师，他讲过一句说话，他是承认不快乐的人乃是快乐的。他就是用现代的词语去讲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他说哀恸的人是有福了，就是这句说话。他承认，你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其实就是快乐。意思就是说，今天很多人满身罪恶，但不觉得自己有罪，不觉得自己的罪带给自己的羞耻，带给自己 的那种 的难受，以为这样很快乐，其实他是一些不快乐的人。但调转来看到自己的罪，难过、忧伤、悔改，就是说为了自己的罪过而不快乐，这样这个人最终是快乐的，就是说是有福的人。John Stock 牧师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在他所处理、所牧养的教会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兴旺，而且 他不是只是在教堂的四面的墙壁里面，他甚至乎走到去社区，走到去街边，因为在伦敦那时候也有很多流浪汉、无家可归的人、喝醉酒的人，他去到他们当中去探望他们，去鼓励他们，跟他们坐在他们当中跟他们说话。所以他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不快乐的人，但是当他们愿意听了福音悔改反省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快乐的人，因为他的罪过已经完全地来到消除。我们很感谢主。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很需要明白耶稣所说哀恸的人是有福了这个的道理。不过我们又要了解，其实讲完刚才所说的那些哀恸之后，还有一种哀恸我要补充一下跟大家分享的，也可能我们都时常经历这个另外一种的哀恸，时常都有发生在你的过去或者你的现在， 在你的身边，或者在与你有关的。另外一种的哀恸是什么哀恸呢？就是说不是你自己的错或者罪而造成的哀恸，是因为人家的错误而造成，被你有受伤害，被你有哀恸。这个就是我们要面对哀恸的人生的时候这个道理。很现实，很真实。事实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说，不是我的错啊，他就结果我就承担了这些后果，结果我要忍受这些痛苦等等，是别人的错误，他的错失而造成。那我们又怎样面对这些另一种的哀恸呢？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九节是给我们一个好好的指引。他们在一切患难中，他这位神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这个就是旧约的时候神的仆人先知以赛亚所领受的回来的说话，提醒我们，当我们原来在这些苦难当中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同受苦难的，就好像和我们一起来到去陪着我们一起去经历这些另一种 的哀恸。神没有将我们遗弃或者不理会我们，所以千万不要就觉得哎呀我好不抵啊，我好不幸啊，或者我好不甘心。你想想，就在这个时刻你面对这个另一种哀恸的时候，神就在你的旁边去扶持你，他和你一起去经历着这种苦楚，而且最终是会带来给我们有慈爱和怜悯的救赎。我们很感谢神，这位神很爱我们。而诗人在诗篇五十六篇第八节都讲了另外一句诗句，又很漂亮的诗句，大家都很喜欢的。我邀请大家都读出这一首诗句，一起来吧。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一个哀恸的人就会哭泣，他就会流出眼泪，这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诗人就说 我已经流过很多次眼泪，我几好几次的流离的意思，就是面对一些 很 misery 的事情，一些很苦楚的事情，甚至乎苦到不懂得说给别人听的事情都好。但是说神你都有计数的，即有你有数住的，一次两次三次，即将它记录下来的，好像账簿咁写低在里面，即神是纪念的，那个意思。神不是忘记，神不是漠视我们 的哀恸。而且当我们流泪的时候，诗人就祷告，神求你将我的眼泪每一滴一滴一滴的眼泪都放在你的皮袋里面。因为皮袋，以色列人以前他们出门旅行或者行走的时候都一定会带着个皮袋，在里面放水来给他们喝的，是携身在他身边的，随时都带着的。这个形容到神随时都将我们的眼泪带在他身边的那个意思，是纪念我们，感谢神。如果我们的眼泪是代表我们的受伤害而流出来的感情，神都纪念，神都没有忘记。无论你过去流的那些眼泪，或者现今你仍然流着的眼泪，神都纪念，神都装载着。而且有些眼泪呢，是不是表面流到出来的，很多人的眼泪呢是往心中流的嘛，在里面你要流的嘛，但神都知道，都会将我们这些眼泪来到去好好的处理。这个就是神安慰我们的方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特别讲到神怎样安慰我们呢，神用什么方式呢？所以刚才说一切的安慰，或者多各样的安慰，什么意思呢？神是安慰我们的神。神就好像我们的一个人对着他的年幼的子女，他懂得年幼的子女受伤的时候，或者难过的时候，哭泣的时候，去安慰他们。神是我们的阿爸天父，同样都是这样的来到去安慰我们。巴不得你和我不断去经历到神在你人生哀恸时刻他是那种的安慰。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六节那里讲到，保罗说，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藉着提多这个同工就来安慰了我们。 因为如果你睇翻第五节咧，就系讲到咧，阿保罗话我好苦啊，外边又痛苦，里边又痛苦啊，面对住逼迫、受苦害、受人哋嘅攻击、受人哋嘅误会等等，好困难啊，好灰心啊，所以佢呢度话丧气之人啊，即系讲紧佢自己，好灰心丧气啊，要差唔多去到临界点，要放弃啦，要唔理啦，劈低就算啦，即系嗰个地步。到去到个地步，神就嚟安慰阿保罗同埋佢其他嘅同工啦。佢话：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系藉住阿提多一个另外一个同工，佢去咗呢个嘅哥林多教会，翻翻嚟咧，就将个安慰嘅信息咧带翻嚟俾阿保罗。所以呢度将安慰呢两个字提咗两次。原来神安慰我哋，有阵时神会通过其他嘅人嚟去安慰我哋。所以用藉著呢个字，等一阵你发现咧，藉著呢个字又再出现多另外嘅两次啊。所以即系话通过用呢种方法嚟到安慰我哋。有阵时我哋要安静谂下，神喺过去神用过啲咩方法安慰我哋咧？神用过边个人曾经安慰我哋咧？神曾经用过边一段嘅信息嚟去安慰我哋咧？神曾经用过边一首诗歌或者边一个人嘅祷告嚟安慰我哋咧？好多时候我哋得到安慰就忘记咗神用过乜嘢方式。如果我哋好好嘅嚟到记录一下咧，你就发觉神系一位好奇妙嘅神，神愿意嚟到安慰我哋。喺呢个场景里边咧，神藉住嗰个提多佢其中一个同工去完哥林多教会翻嚟咧，就将安慰嘅信息咧带俾阿保罗佢哋啦。第七节继续讲呢件事情。啊！呢度讲到两次嘅藉着，两次嘅安慰。第七节，佢话不但藉着他呢、这个他，即系阿提多，也藉着他从即系提多从你哋所得到嘅安慰咧，翻转头又嚟安慰我哋。即系话阿提多本来都垂头丧气噶，去到哥林多教会，知道哥林多教会哎好多好多问题，但系去到嗰度竟然得到安慰。你想住喺嗰度咧，要好受壓力，但原來竟然喺個最難嘅地方，神都有安慰，係預備咗俾佢提多。結果佢就翻翻嚟嘅時候咧，就又講翻呢啲安慰嘅見證同埋信息俾個保羅佢哋知道。結果佢就更加得到安慰。所以呢度又提到兩次藉著，唔單止通過提多呢個人，要通過提多今次喺哥林多呢個事件咧，嚟到去帶翻一個安慰嘅信息翻嚟。所以呢个就是神安慰我哋嘅方式。谂一谂，好多时候系嘅。神可能就系今日无缘无故，我遇到一个基督徒，佢讲咗一番嘅说话，我就突然间好似恍然大悟，得到好大嘅安慰。又或者因为我听咗一首诗歌，得到灵里边好大嘅释放，好大嘅安慰，或者一篇嘅信息，一篇网络上面讲到，都能够安慰鼓励到我哋一样。神系一个安慰者。圣经里面多次讲到神安慰我们，神也都要我们去安慰其他的人。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一直以来的信息。所以哀恸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神要安慰我们，感谢神。如果神不安慰我们的话，我们的哀恸就是无止境的，或者是绝望的， 是最后是难过的。但神安慰我们，所以我们经历了神的安慰，反而觉得哀恸的时刻原来是很有福气，是能够更加亲近经历到神他自己。所以面对哀恸的人生，究竟安慰有什么意义呢？安慰的这个字原文有两个意思，是有意思的。第一是讲的是深深的被爱，再次的被肯定。当你去一个人被人安慰的时候，再次肯定到神是真的一位神，神是差派这个人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在我哀恸的时候进到我的当中去鼓励我，感受到一种很深厚的那份的爱。所以我们不要错过安慰别人的那些机会。如果神感动你，差派你要去安慰某人的时候，求神给你的智慧，懂得怎样去安慰他人，讲什么说话，用什么的表达等等。这个第一这样的意思，这个就是安慰的意思。第二个安慰的层次的意思，就是其实是一种积极的，就是当你安慰这个人的时候，就是跟他站在一起，同埋一起的来到面对这个的哀恸的时刻，以致从当中就得到力量去彼此的扶持等等。这个就是在哀恸时刻所产生的安慰的意义，就是这些。即使说你去安慰这个人的时候， 你是跟他站在同一阵线，是跟他鼓励帮助他。而哥林德后书第一章第四节继续讲这个道理，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一切患难的所有不同的患难当中，神就来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别人。安慰哪些人呢？就是那些同样遭遇各样患难的人。讲来讲去就是说，原来安慰是有连锁的效应的，你安慰人家，人家得到你的安慰，可能到了时候他又懂得去安慰另外一个人，是一路好像连锁反应，好像波浪的涟漪一样一路扩散出去。这个就是教会的事工，安慰的事工。牧养的里面，我们时常都含有要懂得去安慰别人，或者弟兄姊妹彼此相处，在团契在小组里面，我们都要学习怎样来到把握每一个可以安慰人的机会。曾经有一位牧师，他每一次的讲道很自然就会引用他的人生的经历的见证，那些是他最痛苦的经历见证，但是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他每一次讲道很不其然，即系唔系特登而，好自然就喺流露出嚟。结果弟兄姊妹嘅反应就系话，就系因为每一次你讲到里边都分享呢种嘅痛苦嘅时候咧，反而就成为佢哋嘅安慰，成为佢哋嘅祝福。呢个就保罗里边所讲，在一切患难当中，神系安慰者。但系唔好忘记，神系安慰者。与此同时，神差派我哋都去做一个安慰者，去安慰别人。但系安慰人嘅说话系要好，系要好留心。有時過量了，過分了又不好，等等，所以我們要恰到好處去講安慰的說話。結束一句說話就是說，今天這個就是教會的使命，教會的事工，就是如果我們是曾經有過哀動的人生，你可以今天去輔助那些正在處於哀動的時候那些人，让他们都可以去过渡他们哀恸的时期。这个是彼此的互动，这个就是教会之所以成为一个家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彼此去安慰，彼此鼓励。正如所说，每一人生每一个时刻里面都可能有哀恸的人在你身边出现。究竟我有没有看到圣经保神的说话，耶稣的说话，就是说哀恸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会必得着神的安慰。而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登山宝训就是讲属天子民的那种生命的特质，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属天的子民，你的生命特质和你以前未信主之前是应该不同，所以我们会看哀恸是有另外的那个诠释的意义，有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而耶稣讲的八福呢，都是顺着次序去讲。哀恸的人有福了，之前那句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是吧？你必须先谦虚自己，才明白哀恸本身的意思。如果我仍然处于骄傲或者很主观的态度，我们就会不明白哀恸的人是有福了这句意思的。好，但愿神藉着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帮助我们。是的，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故事，曾经有哀恸的时刻，但神已经医治了你，平复了你，但愿你能够把握一些机会去鼓励人家，去帮助人家，因为在你身边正可能就是有正在处于哀恸的人，他需要我们彼此来到安慰。安慰就好像连锁反应咁样，当你安慰佢嘅时候，佢亦懂得去安慰别人。感谢主，而神安慰我哋嘅方式系好特别，用好多唔同嘅形式，形形色色都有。所以有时你经历咗神嘅安慰之后，唔好匆匆忙忙就离开，好好将佢回想一下，或者将佢记录一下，写低一下。神用乜嘢？从边个人？边句说话？边一段嘅信息？哪一首诗歌，哪一个祷告，哪一个见证，或者哪个环境来安慰了你，对你来说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感恩的时刻。好，让我们一同起立，要祷告。